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25日嘅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系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国际新闻。
下面嘅国际方面嘅消息，首先系新闻提要：北韩向南韩投放垃圾气球，再度跌落总统府内。美日联合军演利剑登场，范围遍及全日本各地设施。呼吁结束热战，泽连斯基建议俄乌互不攻打能源、粮食设施。无视美方呼吁停火，真主党首次发射精准导引导弹。何锦丽接受选民提问，强调当选后不会是拜登政府的延续。马斯克催票日日抽奖送$100,000，司法部警告可能违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南韩官员通报，一枚北韩空飘垃圾气球当日时间星期四落在首尔市中心的总统府，是近月来第二宗这一类事件，让各界不禁担心北韩如果发动侵略，南韩几处关键场所恐怕会成为易于下手的目标。南韩总统安全部门对此透过声明表示，北韩空飘的气球有一枚当日朝早在南韩总统府上空爆炸，气球内的垃圾散落一地，相关人员没有发现危险品。北韩自五月底开始向南韩空飘垃圾气球重拾冷战式心理战策略，而七月散落在南韩总统府的垃圾并没有危险物品，亦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还不清楚最新垃圾气球事件发生的时候，南韩总统尹锡悦是否在总统府内。他的行程表显示，他当日较晚时候将在办公室会晤来访的波兰总统到达。从星期三开始，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开始进行规模盛大的利剑联合演习。利剑演习每两年举行一次，这个已经是第17次实施，同时亦都是美日最大规模实兵演习。这次日本自卫队有33,000人参加，还包括舰艇30艘、战机250架等。美军即是有12,000人、舰艇10艘、战机120架参加。这次利剑演习预定在鹿儿岛院内，被日本政府指定为特定利用机场及港湾的设施，实施上定离岛防卫。鹿儿岛县的掩美大岛、喜界岛、德之岛、冲永良部岛等实施从海上登陆的训练，以及伞兵从直升机跳伞降落的训练。日本 MBC 南日本放送报道，利剑演习实施到11日为止，这个是担心台湾有事等而实施的大规模演习。军演地点在全国各地的自卫队设施、美军设施等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告诉媒体知，俄乌双方有必要先达成互不攻击彼此重要民间能源和粮食基础设施，作为结束热战阶段的第一步。欧洲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星期三指出，泽连斯基爆出俄乌互不攻击基础民生设施是他寻求停战努力的一环。日前他前往华府和欧洲兜售乌方的胜利计划，内容包括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 加快武器供应，不限制乌克兰打击俄国境内目标，在乌克兰领土部署非核的战略核阻力量，遏制俄国等。 Political 认为，泽连斯基的想法是让俄国总统普京明白，战事进入第三年，俄方仍然赢不下来，开启对话才是正途。泽连斯基则表示，归根究底还是外交，我相信任何谈判都将代表战争进入另一阶段，这个虽然不意味着彼此战事攻防告终，但是无论如何，当采取外交途径的时候，战争的热战阶段就会结束。星期三，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布鲁特南郊发动猛烈攻击，真主党就是说首次对以色列目标发射精准导引导弹。目前正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东，希望终止在加沙和黎巴嫩的战争。路透社报道，在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发布撤离警告后没多久，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遭到轰炸，一道道烈焰从地面窜起，另一波空袭无预警击中了伊朗支持的马亚丁电视台位于附近的办公室。马亚丁电视台表示，自冲突发生之后，这间办公室就空置到现在。获伊朗撑腰的真主党即在当晚发表声明指出，真主党扩大了对以色列的攻击力度，包括首次使用精准导弹以及向以色列目标发射新无人机，但是未提供进一步细节。目前美国即将迎来11月5号的总统大选，预计大选结果可能会影响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星期三参加接受选民现场提问的节目，他表示如果当选，他的政府不会是拜登的延续。他表示他是新一代的领袖，会将新观念、新方法以及自身的经验带入新政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当日在宾夕凡尼亚州举办总统市政会议厅，邀请32位未决定的选民直接向何锦丽提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亦都受邀出席，但是他婉拒参加。当日美国选民针对所关切的美国物价、政治对立、移民、加沙战火、反犹太主义、提高富人税负、最高法院等相关议题，在节目中进行了大概一个钟头的问答。何锦丽表示，如果他当选，他不会是现在拜登政府的延续。他表示他会带来和拜登完全不一样的经验和思维方式。他亦都提到目前还有很多事需要做，他提出的都是仍待解决的问题，并表示自己不会故意回避这些问题。美国媒体星期三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警告亿万富翁 Elon Musk 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针对登记选民举办日日抽奖送100万美元活动，可能违反了联邦法律。世界首富 Elon Musk 19号在宾夕凡尼亚州宣布这项抽奖活动。宾夕凡尼亚州是7个摇摆州之一，可能决定是 Trump 抑或何锦丽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身为 Trump 支持者的 Elon Musk 宣布，打算每日对摇摆州一名登记选民发送100万美元，直到11月5号美国大选为止。这个星期司法部已经致函 Musk 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警告100万美元抽奖活动可能违反联邦法律，因为法律禁止付费要人登记投票。这场活动是随机选出得奖者，但是得奖人必须是登记选民，这些选民还被要求签署支持言论自由和携带武器权利的请愿书。 今日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访问以色列，这个是他在以军击毙哈马斯最高领导人辛雅尔之后首次访问中东，旨在利用这一次机会敦促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并让哈马斯释放仍然扣押在加沙的人质。但是他访问特拉维夫的时候，空袭警报响彻这一座城市。星期三，以色列袭击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先向该地区的居民发出了撤离警告，不久之后就发动了袭击。真主党亦在星期三较晚时候发表声明，说他对以色列的袭击升级，首次使用了精确制导导弹，并且发射了新无人机。在双方交火加剧的同时，拜登政府正在做出重大努力，希望能够在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推动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和哈马斯停火。布林肯会见了内塔尼亚胡总理等以色列官员，之后前往沙特阿拉伯继续进行外交斡旋。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追踪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三，选择提前投票的选民人数稳定上升，已经有近2500万人提前投票。与此同时，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等关键选区亦都在提前投票首日创下纪录。Trump 在乔治亚州泽比伦的选举活动中表示，乔治亚州的投票数量创下了纪录，事实上每个州的投票量都达到了新高，我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希望我们能够收复我们的国家。之后 Trump 在杜鲁斯的集会上和前 Fox 明星主持 Carlson 和前独立总统候选人 Robert F. Kennedy Jr. 同台造势，并鼓励和支持者提前投票。据《华尔街日报》23号公布的最新全国民调显示， Trump 以 47% 对 45% 领先何锦丽两个百分点。七大工业国集团今年六月原则上同意提供乌克兰500亿美元贷款，美国星期三敲定分摊其中200亿美元，并将由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来支付。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乌克兰财长马钦柯签署这项协议，并宣布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开始为乌克兰提供资金，用于经济和军事援助。欧盟亦都承诺将提供200亿美元，而七大工业国集团成员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即共同分摊剩低的100亿。这笔贷款将由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来偿还。自2022年2月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以来，有超过3000亿美元俄国主权资产遭到国际制裁冻结。美国总统拜登声明表示，换句话讲，乌克兰可以获得目前所需的援助，亦不会增加美国纳税人的负担。印尼海事安全局24号表示，中共海警船继21号进入北纳土纳海域印尼专属经济区而遭驱逐之后，朝早再次进入印尼管辖范围，地点同样位于北纳土纳海域。印尼海事局随即驱逐该中共海警船。中共海警船21号亦都曾经进入北纳土纳海域印尼专属经济区，并持续干扰印尼国营石油公司员工在 MV Geo Cora 船上所进行的地震探测行动。印尼海事局23号曾经指出，会继续在北纳土纳海域巡逻和密集监测，来确保地震勘探行动不受干扰，并维护印尼的主权。 印尼并非南海主权争议申诉国，但是中国宣称的九段线范围涵盖了印尼纳土纳群岛的专属经济海域，相互重叠。中共去年公布的新版地图亦都涵盖印尼和北京都声称拥有的北纳土纳群岛海域。印尼时任外交部长勒特洛当时表示，划线或者做任何主张都必须符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主持召开金砖国家峰会，试图展示俄罗斯并不孤立之际，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等国家的领导人和普京举行双边会晤时候，讨论了乌克兰战争。路透社报道说，尽管这次金砖国家峰会的议题是该组织扩展和建立平衡于西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的全球资金转账系统，但是乌克兰战争笼罩着在俄罗斯额山举行的峰会。莫迪在公开场合告诉普京，他希望乌克兰和平。习近平在和普京举行闭门会晤时候，亦都讨论了乌克兰战争。当日下午，习近平还会见了伊朗总统菲泽斯基安。据中共外交部网站消息，习近平向菲泽斯基安说，伊朗是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国的合作不断扩大和加深。美国国会议员警告，这个是新的邪恶轴心。美国航空巨头波音公司西雅图地区员工星期三拒绝了公司最新加薪提案，继续延长已经近6个星期的罢工。国际机械师和航空太空工人协会 IAM 在社群媒体 X 表示， IAM 751区近2/3成员拒绝接受这份合约。波音最新提案包括加薪 35%， 但是并未好像很多员工所希望恢复退休金计划，员工要求加薪 40% 来应对通胀。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大概33,000名 IAM 劳工9月13号以压倒性多数拒绝波音为期4年的新合约提议之后罢工到现在。737 MAX 和777的组装厂因罢工而关闭。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以色列指控半岛电视台记者和哈马斯有联系。乌克兰发影片招降北韩士兵，三餐有肉仲可以养猫。中国民主化研讨会德国柏林召开。台风谭美登陆菲律宾，26人罹难，16万人疏散。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25号星期五。稍后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会分享一些关于糖尿病管理的关键研究数据，以及一位用家通过全食疗方式成功稳定血糖的亲身经验。有兴趣的观众请不要错过了。以色列国防军 IDF 在23号公布了一批由加沙走廊发现的文件，指控半岛电视台6名记者和哈马斯以及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有军事联系。据纽约邮报报道，这6名记者分别是谢里夫、萨拉马、巴沙特、萨拉吉、奥马尔和阿鲁基。据以色列军方的讲法，这些记者被列入哈马斯文件里面，详细记录了他们的工作、训练、电话号码和薪金。IDF 进一步指出，谢里夫是哈马斯卢塞拉特营的火箭炮发射单位领袖，萨拉马就是伊斯兰圣战组织宣传队的副队长，巴沙特被指是哈马斯北贝特哈农营的追击手，阿鲁基是卢塞拉特单位的队长，而奥马尔就是东汉尤尼斯营的训练队队长。而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这些记者在半岛电视台工作，令他们能够推动针对以色列的宣传战，特别是针对加沙北部的争议行动。IDF 说，这些文件证明了哈马斯和卡塔尔媒体半岛电视台之间的联系。不过半岛电视台就强烈否认该指控，说他们的记者自从10月7号哈马斯发动攻击以来，一直保持不断的战争报道。该电视台的报道通常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持批评态度，特别是在加沙地区日益恶化的人道危机和罹难人数上升的情况下，卡塔尔作为半岛电视台的主要资助国，亦都受到以色列的谴责，被指同哈马斯有直接资金联系。目前这些指控还未经过独立机构的核实。就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第11次前往中东斡船之后，以色列发出的声明并没有提停火，亦都没有提谈判。24号，以色列又对黎巴嫩空袭，出动战机轰炸贝鲁特南部郊区、住宅区，四次攻击炸毁了6栋建筑物，燃烧起大火。而真主党亦都不甘示弱，24号在声明中表示，已经扩大对以色列的攻击力度，包括首次使用精准飞弹，以及向以色列目标发射新型无人机，但是就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真主党随后表示，已经锁定特拉维夫郊区的以色列军工厂作为攻击目标。CNN 驻以色列记者表示，很明显，一啲都感觉不到这个区域局势会降温。不过，据耶路撒冷邮报星期四最新的消息，哈马斯宣布正在进行谈判，阻止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北部进行将军计划。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3号到空军基地向以色列空军发表讲话的时候高叫，在空袭伊朗之后，全球将会见识到以色列的实力。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加兰特在 X 平台贴出影片，他到哈兹姆基地向空军发表讲话，说在我们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所有人都会知道你们的能力，也都会知道你们在准备和训练过程中付出的一切。事实上，以色列多年来一直有进行大型演习，无疑对伊朗的长期空袭更借此准备和德克兰当局进行对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给伊朗的信息中说，我们的人民将会击退威胁我们生存的危险。大家只要看看加沙和黎巴嫩，就可以了解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会是怎样。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伊朗反对派活动人士说，卡拉季附近的一座核设施不明原因着火，该地区唯一的核设施是哈什特格德农业研究及核子医学中心。目前伊朗官方媒体没有证实火警或者可能的原因。有网友表示，起火的不是核设施，而是位于卡拉季市的一座发电厂。另外，在 X 平台仲传出，统治伊朗长达35年的独裁者哈梅内伊宣布交出权力的消息，原因不明，亦都未经证实。不过，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22号表示，正在调查未经授权发表的机密文件，已经确认以色列军方为潜在报复袭击所做的准备的同时，据英国泰晤士报星期四报道，以色列已经制定了代替行动方针，但是由于需要改变某些战略和组成部分，因此在行动之前必须要进行兵棋推演。报道引述一位了解以色列情况但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说，以色列担心即使泄密事件没有提及潜在目标，但是所提供的细节可能有助伊朗预测某些攻击模式，因此在美国泄露计划细节之后，以色列被迫推迟对伊朗可能进行的报复性攻击，并且说将会报复，但是所花的时间会比预期的要长。近日，世界各大媒体都在讨论北韩是否派兵帮助俄罗斯进驻乌克兰前线。乌克兰方面就发表劝降影片，说北韩士兵如果投降，一日可以三餐都吃到肉，住在温暖的房屋里面。影片当中还有猫陪伴的温馨画面。这段影片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有人话咁系切中北韩士兵嘅要害，仲有人话呢一种做法可以举一反三，到时候亦都可以用类似嘅手法招降中国士兵。据本台记者查证，发表该影片嘅组织叫做《我想活下去》，是乌克兰政府在2022年专门为想要投降的俄罗斯军人设立的。该热线由乌克兰国防部部总局运作。23号发表的影片使用韩语呼吁，你们会被安置在温暖的房间里面，我们会提供一日三餐，包括肉类和新鲜蔬菜，并且配上俄文字幕。在影片的结尾还有二维码，只要扫描就可以和我想活下去组织进行联络。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在被可能被俄罗斯派往乌克兰境内的北韩士兵的信息中指出，你们不能够无缘无故在异国他乡阵亡，你们绝对不能够受到成千上万永远无法回家的俄罗斯士兵同样的命运。作为战俘投降呢，乌克兰将会为你们提供住所、食物和温暖。据首尔说，其中一些士兵目前在俄罗斯，稍后将会被派往前线。南韩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朴善元在国家情报局举行简报会之后，在首尔向记者表示，据估计又有1500名北韩士兵被派往俄罗斯，令总人数达到3000人。朴善元补充说，到12月大约有10000名北韩士兵将会部署在俄罗斯领土。南韩国家情报院声称，平壤正在派遣大量士兵支援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军队。作为北韩俄罗斯军事联盟的一部分，平壤正在派遣大量士兵支援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军队，作为北韩俄罗斯军事联盟的一部分。此举可能打破朝鲜半岛安全平衡。平壤驻联合国代表甚至将首尔的讲法毫无根据的谣言。北约和美国表示，如果这些报道得到证实，乌克兰冲突将会有可能升级。对于乌克兰发表的对北韩士兵的招降影片，网友热烈议论。网友说，这些影片对于食不饱的北韩士兵来说真是切中要害，但是有人就担心北韩士兵根本没有智能手机，睇唔到影片。仲有人话，能够被派出嚟嘅士兵，佢哋嘅屋企人都喺金正恩手上做人质。X 平台网友若为自由故话，举一反三，如果有一日台海战役打响，中美战争对抗，中日战争冲突，可以直接发影片杀传单，话俾佢哋知点样获得联合国六项基本人权，点样翻身做主人，不再做境外势力的奴隶，怎样获得免费医保，怎样令子孙享受高水平教育，普通民众怎样获得和公务员一样的退休金，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结束战争，减少中国人民伤亡。中国民主化研讨会在德国柏林召开，来自各方的大约50名民主志士，其中包括民运人士、八九学运领袖以及台湾、香港、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人等代表与会。在目前俄罗斯战争不断扩大、中东地区战火蔓延的背景下，中共在台海展示的军事行动格外引发世界和平面临危机的担心。10月24号在欧洲之声的主持下，一年一度的中国民主化研讨会在柏林召开。会议涉及的主题广泛，除了对中国内地社会问题和经济下滑的探索和思考之外，还特别关注香港实施基本法之后的现状，以及台湾的主权和安全，并且还提出和西藏、维吾尔、南蒙古人权组织合作，展开每年系列的支持和声援等诉求以及愿望。关于备受关注的台海议题，欧洲之声理事会主席、国际不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独立中文不会荣誉会长廖天琪女士在主持会议开幕的时候特别强调，世界还有一个火药库计时炸弹，那就是台海。中共的军机军舰日日绕台，近日更进行所谓的联合利剑 2024B 军事演习，派出航空母舰并且近距离由6面海空包围夹攻台湾， 此举再次震惊世界。我们现在在柏林举行这次研讨会，就是要提出警告，警告世界不可以令台海危机酿成军事冲突。今次会议有大约50名民主志士到现场与会，全球以视像方式参与会议的有大约100人。预计25号与会人士会齐聚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并且安排向中国大使馆递交请愿信，呼吁释放中国所有政治犯。今年第20号台风塔美24号0时30分在菲律宾伊莎贝拉省登陆，强风豪雨造成该国至少26人罹难，并且迫使超过16万人撤离家园。报道指出，塔美夹带的雨量24小时内已经超过500毫米，相当于接近当地两个月的降雨量。首都马尼拉东南方大约400公里的毕科尔区达到超乎预期的高水位，加上水流相当湍急，菲律宾官方派出警察救援队，但是人员就难以进入部分地区，部分民宅水浸到两层楼高，有居民说屋企30年来第一次水浸。根据菲律宾大气地球物理及天文服务管理局指出，塔美在菲律宾吕宋岛伊莎贝拉省的东北部城镇维拉坎诺，最大持续风速是每小时95公里，目前正在向西穿过科迪勒拉山脉北部山区向南海移动。菲律宾当局已经下令在风暴路线范围的公司和学校停工停课。另外，居民防办公室的讲法，有超过163,000人在临时收容中心避难。官员说，过去几日因为强风豪雨、淤沥和土石流等原因，估计造成该国至少26人罹难。而在交通部分，民航监管机构24号表示，全国至少有70多架航班被取消。 CNN 气象主播预计雨势到25号才会缓和，还有部分地区估计累积雨量会超过700毫米。东南亚多个国家受到暴雨侵袭，气象专家仲提醒，目前亚洲地区可能出现三台共舞的危险局面，除了潭尾，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都各有一个热带低气压，如果持续增强，可能会导致更大程度的威胁。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会降低1%糖化血色素，致命的风险可以降低21%，小血管并发症风险减少37%，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者失去生命的危险就下降43%。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以下，可以有效降低并发症风险。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式，同时配搭食疗补充剂来稳定血糖和血压，减少对药物的依赖。跟着下来，我们听下香港九龙区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补四个月之后的变化。另外，健康520研发团队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产品补气18味。这款产品是由18种天然成分精心调配而成，专为改善缺氧、血气虚弱和容易攰的人士设计，是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保健品。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补气18味能够提供特别的支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网址就在我们的影片下低。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普习会暗藏矛盾，金砖国难挑战欧美。 欧盟表决重磅听台决议，否认中共代表台湾。集贸会背后是集权力受限，中对印让步。加国议员要求总理辞职，明年大减十万移民数量。沙利文说，北京利用 AI 镇压国民，威胁美盟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一届金砖国家高峰会从22号到24号在轮值主席国俄罗斯的喀山举行，这个亦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去年抗原后的首次峰会。专家分析，金砖成员国虽然抗原，但是各国均有打算，内部充满矛盾。据自由时报报道，分析指出，这次峰会上中俄所谓的友好互动只是假象。台湾国防院学者钟志东认为，习近平现在积极地透过建立国际的一些论坛，包括金砖峰会、一带一路、中亚峰会等，扩展中共在全球的影响力，甚至要取代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24号网传一个影片显示，乌军士兵拿着一个炮弹，上面有中文写着海参崴是中国的，然后将这个炮弹发射出去。以前俄罗斯占领了包括海参崴在内的很多中国领土，但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中声称中俄两国友谊世代友好，随即话锋一转，又就提及中国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可能是中共顾虑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每况愈下，此举被外界认为是当场打面普京。钟志东认为，目前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不断下降，相比之下中共地位在上升，整个北韩在参战过程中，他既有外汇的收入，又可以借机获得俄罗斯的军武科技的转移，相当程度上就会降低北韩对中共的依赖，就会降低中共对北韩的影响，这个不是中共乐见的事情。而中俄印等大国之间长期以来的矛盾与竞争，加上并非每个国家都强烈反美，令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貌合神离，不单止政治上难以达到想要反制西方国家的目的，中俄等国本身经济自顾不暇的状态，亦令金砖国想要挑战美元、推动金融改革的梦想成为天方夜谭。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对大纪元表示，现在中共没钱了，在国际上就很难做大佬，很难横冲直撞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研究员王国臣谈到，俄罗斯如果不是因为欧美的金融制裁，亦不会想使用人民币，普京亦想要将自己的卢布国际化，中俄都想要去操控金砖国家。前高盛经济学家奥尼尔曾告诉 BBC， 习近平试图将金砖集团转变为他自己的七国集团，但是印度人不会答应，中印关系不够紧密，很少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王国臣认为，加入金砖联盟的国家有些是反美，但并没有想要去对抗欧美，亦不表示相信习近平，他们都有自己的打算，但是这些国家其实都有政治经济问题，不管是俄罗斯、伊朗甚至包括中国，他们的消费能力都出现问题，每个国家都希望出口而不是希望入口，但是谁又能够好像美国这样具有世界最大最终的消费市场呢？他们都不具备。另外24号中共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媒体询问中方是否了解北韩向俄罗斯派兵，中共官方首次以不知道回应北韩援俄问题，美国则首次确认北韩向俄罗斯派兵至少3000人，目前正在海参崴军事基地接受训练。韩国情报机构说，俄罗斯当局将向这些士兵支付每个月大约2000美元的薪资。24号据 Political 消息，乌克兰军事情报部获悉，首批北韩军队已离开俄罗斯训练营，进入库尔斯克地区的战区。目前约有12000名北韩士兵，包括500名军官和3名将军，预计将增强俄罗斯在顿巴斯地区的力量。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与波兰总统举行会谈时表示， 韩国可能根据北韩向俄罗斯派遣部队的形势发展，考虑向乌克兰派遣致命武器。美国防长奥斯丁表示，美国掌握了北韩军人进入俄罗斯的证据。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不单止对欧洲，亦对印太地区产生影响。对此，美国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特纳则向拜登政府致信，写明必须明确表示，北韩介入冲突对美国来讲是一条不能够逾越的红线。北韩士兵入侵乌克兰领土，美方就应该认真考虑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欧洲议会24号表决新的挺台决议，明言阻止中共强迫代表台湾，滥用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20几名欧洲议会议员在辩论阶段表示，中共威胁印太区域安全，而欧洲政界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会议期间，欧盟执行委员会执委斯密特表示，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很短，只有150字，台湾这个词却没有出现，因此中共不应该滥用27/58号决议强迫台湾被代表。立陶宛籍复兴欧洲党团议员扎利马斯指出，第27/58号决议是联合国史上最令人遗憾的决议，台湾从未成为中共的一部分，台湾人民已经透过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实现了自决权，不能够引述联合国宪章或任何联合国大会决议来强迫他们由中共代表，而中共当局本身根本不具备代表性。在前总统蔡英文上星期受邀访问欧洲议会之后，欧盟进行这次特殊的表决。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长安格鲁说，中共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侵略，印太地区一定会受到影响，我们看到在那里的局势呈螺旋式升级。欧洲议会有台小组主席盖勒指出，自从中共1949年成立以来，台湾从未成为其一部分，中共应该释放在教育营中的维吾尔人、遭镇压的西藏人以及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表示，欧洲议会表决挺台决议反应热烈，讲明台湾在拓展国际空间、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得到了欧洲的支持和认同，亦比包括欧盟在内的整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和台湾两地的差异。从人民上，两地差异相差108,000里。近年来，由于中共的战狼外交，尤其对欧洲的一些小国的霸凌，亦导致了欧洲对台湾的同情甚至感同身受。再加上目前台湾的科技可以说是在全球独领风骚，大家都想和台湾合作建立友好关系，得到欧洲的认同亦等于得到了整个西方的认同，这个就给了台湾有更多的空间走自己的路，最终摆脱中共的束缚。目前欧盟已经将中共视为国际范围的对手国家之一。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提名人卡拉斯22号表示，欧洲安全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俄国和中共当局，当他们利用欧洲社会的开放性的时候，欧洲必须做好防御准备。他表示，中共已经成为欧盟的竞争性对手，与中共接触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欧盟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安全。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会晤印度总理莫迪，双方谈判产生重大进展，外界预计感意味着北京在边境上做出让步。此前多家中国国内社媒平台的报道说，在与莫迪会面之后，习近平宣布实现边境谈判进展，达成协议。对此有分析指出，此前印度前联合国防参谋长、退役海军中将辛哈表示，印度的要求是希望在2020年的边境位置维持和平与安宁。中印双方之所以产生协议，是因为中共接受了印度的关于军队退回2020年两国冲突爆发之前的位置的要求，而印度军方亦将恢复2020年前的边境巡逻，感意味着中共在争议领土的主张上 对印度让步，承认该地区由印度控制。 X 平台公众号新闻调查评论话，习近平向印度大幅让步，中印边境达成解决方案，搞了这么久还是割地立。亦有评论话，割地赔款已经成为传统，习近平最好将每个省都卖了，不想在中国了，连块农地都不是我的，我操什么心呢？不过还有网友认为，这个亦可能是习近平想要平息印度问题，在南海台海生事的表现。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指出，中共这次对印度做出重大让步，讲明中共当局在内外交困之下被迫做出无奈选择。另一方面，亦可能含有中共政局变化的因素。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之后，印度立场一直非常坚定，在印度强硬反击之下，中共软硬两手的办法都无效，再加上美国推出印太战略，促使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快速升温，中共面临极其不利的局面，在边境问题上不得不收敛一些。现在全球围堵中共，北京当局想将印度当作突破口，遏制国外的战略敌对环境。现在美国在东，印度在西，中共面临两线作战，因此琢磨怎样拉拢印度。黄克认为，中共之所以对印度做出让步，还有一个直接推动因素，就是近期中共政局可能发生变动，习近平被限制权力，才导致中印关系发生变化。现在中共决策层力图通过政策调整，走出当前的困局。加拿大连续两日抛下两颗震撼弹，首先是在23号，部分自由党议员联名要求总理杜鲁多辞职，而且要在10月28号前进行表态。随后是加拿大政府在24号宣布，2025年将大幅削减新的永久居民人数近10万。据 CBC 报道，这些议员正在要求杜鲁多辞职。执政九年之后，杜鲁多的民意支持率一落千丈。民调显示，保守党的支持率一直大幅领先于自由党。多个星期以来，反对杜鲁多的议员一直在秘密开会，联合起来要求他辞职。消息人士透露，大约24名自由党议员签署了一份文件，呼吁杜鲁多辞职，并在星期三的党团会议上宣读了这份文件，当中要求杜鲁多在10月28号之前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否则将面临后果。杜鲁多当时表示，他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这件事。分析认为，面对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杜鲁多可能决定继续担任党魁，因为自由党议员没有强制迫使党魁辞职的机制。 CBC 的报道亦指出，杜鲁多的未来最终由他自己决定。另外，加拿大政府在24号宣布将大幅削减移民人数，永久居民入境人数将从今年的 48.5 万人减少到2025年的 39.5 万人。由于过去几年爆炸式的移民增长，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医疗、教育、交通等资源严重不足，民怨四起，令杜鲁多政府不得不重新定调移民政策。大量永久居留权接收计划预计将受到新目标的影响。最显著的削减预计是联邦经济类别的永久居民申请人，明年的申请人数将减少约 60%，略高于41,000人。自由党仲计划明年将通过省提名计划，授予的永久居留人数减少一半至55,000人。通过家庭团聚计划获得的永久居民人数预计亦将减少约20,000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24号出席全美国防大学活动，期间表示，北京利用人工智能 AI 镇压中国人，并且传播错误信息，这样的举动破坏了美国与盟友的国家安全。沙利文说，中方利用数码基础设施建设自己的体系，但当局不保护敏感数据，反而执行大规模的监视和审查，令其他国家受到威胁。白宫当日宣布解决 AI 国安风险的备忘录，对抗北京的军事 AI 使用， 以保护美国公众的安全。美联社引述匿名官员的消息指出，中共试图利用 AI 来达成军事和情报能力的现代化和革命，美国需要确保国安领域具备这样的竞争优势。另一位美方政府官员说，全美安全机构被指示取得最强大的 AI 系统的储存权限，这个涉及大量采购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击败中共当局。除了备忘录之外，政府还将发布一份框架文件，为各机构如何使用或避免使用 AI 提供指导。今年七月，包括民主与科技中心在内的十几个民间团体向白宫发出公开信，呼吁建立强有力的保障措施，防范科技领域的国安威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政变一幕再现中国，中共跨台导火索是什么？陈世文，中俄伊朝新邪恶轴心有几危险？博士扩招，毕业难，就业更难。人权律师王宇、江天勇在邯郸被捕。湖北大专院校教授爆各地乱象。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0月25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政坛再出现异常，对已经麻烦前身习近平来讲，实在是雪上加霜。党魁习近平22号动身前往俄罗斯喀山参加金砖峰会，中共在20号到22号间于河北张家口举办一场全军合成训练现场会。这次全军合成训练现场会实际是一场以陆军为主的军事演习。北京青年报下属评论账号政治军总讲，这次演习规格高，规模广，突出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演训。官媒23号报道讲，习近平批准下，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全军合成训练现场会观摩演习并发表讲话。时评人张天亮讲，习近平想打台湾，因此历来中共军演以海空军为主，这一次张又侠主持的却是以陆军为主的演习。从时间点等方面看，这次演习令人想到一件旧事，胡锦涛曾在2011年出访夏威夷，就在胡走后第二日，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在成都搞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成都军区司令员政委委员、西藏军区司令员等都去支持薄熙来。张天亮认为，薄熙来搞这场军演就是向胡锦涛逼供，要在中共十八大进入中共常委。相信这次军演令胡锦涛下决心，不能够被薄熙来进入权力中心，并最终借着王立军哀悼的机会干掉薄熙来。这次习近平出国前后脚张又侠又搞了一次军演，会不会有什么后果，估计要等几个月才能够知道。张天亮说，调动军队需要身为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联署签字，现在张又侠又搞军事演训，插手军练指挥军队，等于集调动训练指挥于一体，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无疑是犯了习近平忌讳的事。特别是张又侠搞这次演习是趁习近平出国的时间点，要么就是习近平对张又侠极端信任，要么就是习近平的军权已经被张又侠分走一部分。习近平近段时间面对多种危机，经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宪宗事件频发，越来越多人在抗议或报复社会时将矛头指向中共，要求中共落台。习近平落台，自媒体人江心哲谈到中共跨台的问题，他说清朝是忙于政治的典型，1911年前经济并不差， 清政府财政亦充裕，但清政府太不得人心。这个时候爆发了辛亥革命，各省跟进宣布独立，好快大清就亡国了。而国民党退出大陆是忙于经济的典型，当时国民政府内部还比较团结，但政变军变是经济线垮，一来贪腐太严重，二来国民党采取错误的货币政策，金元券快速崩溃，民不聊生，最后政权崩溃。讲回中共，江心哲认为他忙于政治的可能性更高，目前经济不景，还未到三年饥荒的程度，很多人还能够忍下去，但中国人对政治不满快到了极限，如果中国出现民众抗议的火苗，可能就会星火燎原，而且北京当局的内斗越来越激烈，习近平和军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出现政变兵变都完全不奇怪，所以北京忙于政治的可能性更大。不过江心哲亦补充讲，另一方面北京可能推出激进的经济政策，反而加速经济崩溃，这样看中共忙于经济的可能性亦都不少。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四国的合作不断扩大和加深，美国国会议员日前警告，这个是新邪恶轴心，比二战时期的轴心国集团更加危险。自2022年普京出兵乌克兰以来，中共、北韩和伊朗以不同的方式支持着俄罗斯的战争机器，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导弹和无人机，北韩提供炮弹、反坦克火箭等武装设备，而中共向俄罗斯提供了军民两用途技术和工业产品，包括机床、半导体、无人机发动机等，帮助发展俄罗斯军事工业基础。美国上个月声称中共的援助现已超越军民两用技术，而俄罗斯正在向中共提供先进技术作为回应。另外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情报机构确认大约3000名北韩士兵已被派往俄罗斯，年底前这一数码可能增至10000人。此外 ,10 月19号伊朗和俄罗斯开始在印度洋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对于中俄朝是否会正式结盟，在乌克兰战争、中东战争持续不下，台海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的当下，四国是否会发起联动战争，成为世界担心的问题。台大政治系教授陈世敏24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如果不援助俄罗斯，乌俄战争马上会结束。从这次俄乌战争很明显可以看到，中共、北韩和伊朗都大量去援助俄罗斯打这场战争。我们看到这场战争的四个国家本身亦很明显的，都是和目前全世界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是相违背的。他们本身亦很明显想要改变目前的现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本身对反美反西方这一方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利益，这个令他们本身联系一起行动很重要的背景。陈世民担心中共、北韩、伊朗会趁俄乌战争之乱另辟战场，他们本身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同时作怪，譬如说现在有可能其他三个国家都大力在这里援助俄罗斯，或者希望俄罗斯再打来一些时间，令其他三个国家如果说他们亦有这样一个去发动战争打算，或者他们会有一个默契在这里，可能同一时间突然同时去动用武力发动战争。当然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令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民主自由国家分身乏术，没办法同时应对这么多的一个地方战争。这个是我们当然目前比较去关注担心的问题。陈世民进一步解释战争冲突可能发生的地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